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在今日这个节奏极快、人人都在乎功利和输赢的社会里面，很多年轻人由读书到踏入职场，每日都要面对无穷无尽的压力，心里面很难找到真正的平静。而当一个人面对重病和死亡的威胁时，那种对未来的绝望和无助更加是沉重得令人窒息。今日和大家分享两个修炼故事，两段完全不同却同样震撼人心的生命故事。第一位主角是财经记者张元璋，他每日面对股市升跌、利益诱惑的商业世界入面，他由一个清洁的高中生走到今日不惑之年，在20年的修炼岁月里面，找到内心无比的沉着和松容。第二位主角则是一位曾经身患多种重病，被判定活不过35岁的普通人。他在生命最黑暗、几乎等待死亡的绝境入面，就因为一份神奇的机缘，彻底摆脱了病魔，重获新生，更带给整个家庭希望和曙光。两位主角虽然背景不同，但他们都在迷茫之中找到了改变命运的答案，走向了重生的非凡历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入他们的故事。首先我们去讲张元璋的修炼故事。他是一名财经记者，他是怎样由一个怕丑又懵懂的高中生一路行到今日，在这20年的人生起伏和转变里面，找到内心真正的平静和松容。张元璋平时的工作是每日都要盯住财经市场的走势，跟进各大企业的最新动态和财经数据，面对股票、汇率和各种数字的升升跌跌，他身边很多同行或者投资者心情都会跟住大盘的波动而起伏不定，甚至每日都活在焦虑和紧张之中。但是张元璋却总是可以保持一份好难得的沉着和平静。很多第一次认识他的人都以为他这份超然的定力是来自他在财经界打滚多年所累积的投资经验。但其实几乎没人知道这一切平静的起点，竟然是源自他高中时期的一堂极普通却又非凡的历史课。在20多年前，当时仲是高中生的张元璋正坐在教室入面等待新学期第一堂历史课的开始。讲台上面要陪下的历史科老师，陪下老师讲话幽默风趣，教学非常的专业，好快就同班上面的同学打成一片。在某一堂课上面，陪下老师好坦诚地同大家分享了他自己的一段生命奇迹。老师提到自己过去曾经不幸罹患癌症，人生一度跌落可怕的谷底，面对死亡的威胁和病痛的折磨。但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修炼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身体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癌症不药而愈，身体奇迹感好翻晒。更重要的是他找回了健康和自信，能够重新站在讲台， 以积极祥和的心态继续面对人生。当时园长身边有一位关系非常好的同学，正在度为了感情上的困惑和挫折而痛苦不堪，整个人陷入低谷。听完红霞老师的经历之后，这位同学觉得修炼法轮功或者是可以帮助自己走出困境，找回内心的平静。于是他就拉埋园长一起，说要去找老师学练功。当时的学校入面有不少的教职员自发成立了法轮功的练功点，每逢中午休息时间都会开放给有兴趣的师生一起参与。没想到的是，当初拉园长去的这位好朋友，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坚持下去，反而原本只是陪跑的园长，一年就深深地被吸引，坚持了下去。在最热闹的时候，曾经有近30名师生在中午休息时间聚集在一起打坐练功。在原本热闹嘈杂的校园入面，在一个却共享着一段极其宁静、祥和和美好的时光。开始练功大约一个月之后，园长的身体很快就出现了非常神奇的变化。他回忆地说，当时每次练功的时候都可以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全身都在震动，体内好像有一股暖流或者电流在通过感。就算是寒冷的大冬天，他都经常练到满身大汗，整个人暖洋洋。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清晨在屋企打坐的时候，他的身体突然出现了一种近乎失去重量的感觉。园长回忆起那一瞬间，那种感觉是非常的奇妙，觉得整个身体变得完全是没有重量，轻飘飘地好像差一点就要飞起来一样。在青春期的园长原本很容易生暗疮，皮肤也都不是太好，但自从练功大约半年之后，他的皮肤变得白净，气色也都越来越红润，整个身体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这些切切实实的身体变化令他心里面更加的坚定，想要继续在这条路上行下去。到了高二的寒假，园长突然想起佩霞老师以前曾经推荐过的《转法轮》这本书，于是他找来这本书，花了几日时间静心一口气读完。读完之后，他心里面产生的第一个反应竟然是无比的后悔。他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做一些去翻开和读完这本书，因为书入面的内容彻底解答了他长期以来对于人生意义、人与人之间到底应该怎样相处，以及自己和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的关系等种种思考和疑惑。园长说，升高中的时候自己经常在这里摸索，到底要站在一个什么的角度去生活才算是对这个世界有益。当他读完转法轮之后，他发现书中师傅所讲的道理已经远远超越了他原本在世俗中所获得的一切认识。过往在修炼过程入面遇到的一些体会和疑惑，亦都在书中找到了清晰的答案。那个时候在他年轻的心灵入面产生了一个重大的抉择，就是到底是要继续相信自己长久以来在世俗中所认识的名利和观念，定是要坚持相信大法所指引的这条返本归真的路。回顾接触法轮功之后的种种身体变化， 以及在学法练功过程入面感受到的前所未有的平静和踏实。玄奘最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坚定地走上了这一条改变他一生轨迹的修炼之路。正式走入修炼之后，玄奘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的言行举止。他发现每当自己静下心来学法的时候，身体会产生一种微微发热的舒服感觉，而随着不断地学习和思考，他亦都惊喜地发现许多过去的青春期容易产生的冲动、情绪和执着，都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地淡化。玄奘分享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心性体验。他说，只要自己在心中真正放下一个执着心的时候，头部就好像有一个沉重的宠物立刻被拿走一样，整个人变得好轻。当那个不好的物质被拿走的一瞬间，甚至会有一阵清凉的风往头里面吹，感觉非常的清爽，非常舒服。这些体验令他深刻体会到，修炼绝对不单单是身体上的健康，更是一种内心灵魂的升华和改造。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玄奘修炼后遇到矛盾，他又是怎样去对待的呢？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的节目。到了高三那年，班上面有一名男同学，因为一啲误会对玄奘产生咗极大嘅敌意，甚至开始喺佢背后抹黑同言语攻击佢。如果按照玄奘原本争强好胜嘅个性，佢一定会凭着自己喺班上嘅人脉优势同好人缘，狠狠咁反击佢，让对方难堪。但是在当时，玄奘的心中升起了一个非常清晰和坚定的念头，就是我是一个修炼人，我绝对不可以这样做。后来班级重新调整座位，那名对他抱有敌意的同学刚好被安排坐在玄奘的正前方。那段日子里面，只要对方对玄奘有任何不礼貌的举动或者冷嘲热讽，玄奘就要求自己一定要向内走，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每当脾气快要控制不住，心中涌起火气的时候，他就会立刻拿出转法轮出来阅读，对照书中的标准要求自己。渐渐地，玄奘体悟到对方不喜欢自己，但不代表自己亦要用同样讨厌的态度去对待对方。有一次发考试卷，那名同学故意将一张撕烂了的考卷重重地扔给他。玄奘当时完全没有生气，反而平静地向对方鞠了个躬，笑着说了一声唔该晒，甚至对方生日的时候还主动分享点心给他。一个月过去了，那名同学的态度终于被玄奘的善意和宽容所融化，开始主动找玄奘倾偈。 两个人之间原本睇似无法化解嘅矛盾，就喺真诚同包容之中慢慢消失得无影无踪。成年之后，元璋除咗自己个人嘅修炼之外，亦都开始关注社会上嘅真相。喺1999年开始，因为中共对法轮功发动咗严酷嘅迫害同抹黑，导致广大嘅中国大陆民众根本无法接触到真实嘅资讯。元璋决定利用自己嘅课余同闲暇时间，透过网络向大陆嘅民众传递真实嘅信息。当身边同龄嘅朋友都喺度将时间花喺玩网上游戏同娱乐嘅时候，元璋却将大量嘅时间投入喺传播真相上面。佢话呢一啲系我自己真心想做嘅。在做的过程中，我可以深刻感受到心灵的充实，这个带给我的快乐和踏实感远远超过了世俗娱乐所带给我的满足。不过网络环境入面，面对许多受到单方面宣传影响，带着强烈误解甚至敌意的网友，元璋亦曾经经历过内心的挣扎。他经常问自己，我是会被情绪牵着走，同对方隔空交火，定是能够抱着纯善的态度去解答他们的疑惑。有一次，一名大陆学生上线交流，态度非常不友善，完全不相信元璋所讲的内容。元璋冇陷入无谓嘅争辩，而系极具耐性咁平静说明事实。冇谂到对方嘅态度好快发生咗翻天覆地嘅转变，后嚟甚至愿意进一步去了解乜嘢系修炼。仲有一次，一位网友长期向佢索取资料，但奇怪嘅系，对方每次上线都好似第一次接触一样，需要元璋重新讲一次相同嘅内容。元璋每一次依然极具耐性咁认真回答，直到后来对方先至坦然话俾佢知，原来佢哋系一群喺大陆因为信仰受到迫害，四处流离失所嘅地下基督教团成员。大家是用同一部手机和外界联系，所以每一次上线其实都是不同的人。知道真相的那一刻，元璋的内心深受触动。他深刻意识到在自由的台湾，上网打字交流看似是再平常不过的娱乐，但对威权体制下流离失所的人来讲，传过去的每个字都是他们在黑暗中极其珍贵的曙光。如今元璋已经成为一名专业的财经记者，走过了20多年的人生经历。在日常工作里面，他每日都要接触最新的产业动态、企业经营和市场变化，身边朋友聚会的时候，话题永远围绕着怎样去投资，怎样去赚更多的钱，心情亦经常随着市场的涨跌而起伏不定。但长期的修炼让元璋在面对金钱和利益的时候，多了一份难得的平静和超然。他说，因为我们心中有一套标准，知道命中该有的终须有，不会盲目去追逐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没有赚到，那就代表就不是你赚的了。大法让我可以用一个宏观更扩大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同时他亦切身体会到，一个人能够真诚地为他人着想的时候， 生活中的很多困难和矛盾反而会在不知不觉中迎刃而解。从当年青春懵懂的少年，到如今踏入不惑之年的财经记者，回顾这二十几年来的修炼历程，袁章笑住地说，能够在人生入面遇到这份信仰和内心的平静，这个真是自己生命中最幸福、最美好的事情。跟住落嚟系故事嘅主人翁分享自己嘅神奇经历。喺1995年到1996年，系我人生中最黑暗、最低谷嘅时期。嗰阵时我30几岁，但患有好严重嘅乙肝，先天性肠炎、消化不良，仲有贫血等等好多种病。因为身体实在太差，屋企所有的粗重活家务我都通通做不到。我每日的三餐都要靠我太太煮稀饭给我吃，晚餐还要特别的清淡，如果手尾硬了少少，或者吃了其他难消化的嘢，瞓到半夜我的肚就会开始胀气，跟住一阵间就好似放水咁样肚屙。屋企平时虽然备定咗啲药，太太会即刻帮我打止泻针，冲止泻药俾我饮，有时拉一两次可以止住，但如果拉到4、5次，啲药就完全系冇效，我就会拉到严重脱水，心跳发慌，难受得好似快要死咁样。太太见到咁，就会急忙叫埋村里嘅好心人，用板车将我拉去医院急救。嗰阵时医院距离我屋企好近，我兄弟同村里嘅好心人帮手将我拉过去。医生每次见到我都系嗰句话，点解每次唔早啲嚟呀？人严重脱水系会有生命危险噶。好似咁样嘅紧急情况，一年里面会发生好多次。后嚟有人话俾我听，某某军区大医院技术好先进，我去过好多次，但嗰度嘅医生讲嘅嘢都系一样。他们都说想治好你的病是不可能的，食药只是控制住不要恶化，药不要断，如果再恶化就不用食药了，意思就很明显，就是我只有等死。有一日村里面来了个看相的人，他帮很多人看过，大家都说特别的靓。他帮我看那阵，说我活不过35岁。那一年我虚岁正好是35岁。当时对我来讲，死好像是一种病痛的解脱。但我太太的心就更加的难受。那阵时经常到了半夜，我瞓瞓下醒来，发现身边不见了太太。我知道他有一个人跑到田里干活去了。过后我才知道他经常一个人在外面偷偷地流眼泪，偷偷地哭。第二节就讲到这里了，回来会继续讲故事的主人翁又是怎样得法的呢？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最后嘅一节节目。 去到1996年8月的一日，我的人生出现了转机。那日我爸爸和我太太在后村马路边做苦工，即是做红砖的砖胚。夜晚回到家，爸爸带了一本经书回来，说是后村一位念法轮功的妇女给他的，叫我好好看下，说对我身体有好处。当时村里面正流行练某种气功，之前有气功师来找过我，但我对那些功一啲兴趣都没有。因为我和太太之前去过很多地方烧香拜佛，都完全没有用，所以我当时已经乜都不信，只是无奈地活着。爸爸先后两次劝我看一看这些经文，出于对爸爸的尊重，我就说那就看一下啦。讲来都真是神奇，这本书一打开就深深地吸引住我，我连续看了好几次，所有的烦恼疾病好似一下子全忘记晒，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撼。特别是病业这一篇经文对我的震撼实在太大了，难怪我一生都是在病痛和苦难之中，原来这些都是自己生生世世做了坏事所做下的业力所致。我猛然醒悟过来，心想佛法已经来到世间，法来到人了。第二日中午，我好坚定地对爸爸讲，我要修炼法轮功。爸爸听到之后好高兴，大力支持我。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去了后村那位女同修的屋企，我一脚踏入她屋企的大门，就见到师尊的大法像供奉在上方的台上。我立刻跑去佛像面前，双手合十，激动得流住眼泪咁讲：师父啊，我嚟咗，我系嚟修炼噶，唔系嚟治病噶。嗰位同修见到我要修炼，非常嘅高兴，连忙叫佢丈夫去煮饭。佢好热情咁教我练五套功法，或者系深深嘅缘分吧。我一次就全部学会了，跟住同修就留我在他屋企吃饭，那种热情亲切的感觉令我忘掉了一切，更加忘记了自己根本不吃得干饭，满台的菜有鱼，还有他们自己种的莲藕等等，我一下子就吃了两大碗干饭，觉得好香，简直是我平生食过最好食的一餐饭。当时真是仲想再食一碗，但是都不好意思再添了。食完饭我急住要回屋企，刚走出大门，太太就拿着手电筒来接我。我笑住对她说，我啱啱食了两碗干饭啊。太太惊吓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刚回到家，太太即刻拎出三包午时茶，叫我快点冲水喝了它。我好高兴地对她说，我现在修炼了，以后再不用吃任何的药了。太太呆呆地望着我，我那时对法理其实还未是很懂，只是知道自己的业力和痛苦是我应该承受的，不再医病了。太太非常疑惑地想，平时晚上吃饭都要吃稀饭，如果不是就消化不到会肚饿，今晚吃了两碗干饭，夜晚怎么过啊？睡觉之前我将五套功法重温了一次，然后去睡觉。太太放心不落，静静地睡在我身边守住我。 但神奇嘅系，我一整晚连身都冇翻过，瞓得非常嘅冧。第二日天一光亮，太太就急住问我：寻晚你个肚点样啊？我话冇点样啊，好舒服，而家个肚仲好我添。太太瞪大眼睛咁话：以前叫你食饭好似叫你食药咁，而家点解主动要食饭呢？太太好似明白咗啲乜嘢咁，马上跳落床，高兴得不得了。佢连忙跑到隔离我爸爸屋企，对爸爸话：我今日唔使去上班，帮我请个假啦。太太翻嚟之后忙住煮饭，佢手脚好麻利，一下子就将饭做好，食起嚟真系好香。我连食咗三碗，太太既惊奇又高兴。佢今日都唔去田里干活啦，好似几十年刚重逢咁陪住我。我哋两个人高兴咁又学起咗嗰本经文，觉得师傅讲得太好啦。我系心里面暗暗咁发誓，一定要按照真善人做个好人，坚定修炼落去。中午仲未到，我就对太太话：你快啲煮饭啦，我个肚好饿啦。太太好惊奇又好兴奋，连忙抢住去煮饭。结果午饭我又食咗三大碗，天仲未黑，我个肚又饿啦。结果晚饭又系食三碗。从嗰时开始，我一日三餐要食九碗饭，夜晚再冇发过病，亦冇食过一粒药，整个人开始有精神，讲嘢都有力气啦。到咗第四日嘅夜晚，我哋准备食饭嘅时候，忽然见到爸爸妈妈两个人都坐喺我嘅饭台旁边。我问你两位老人家今日点解有空坐喺呢度嘅？妈妈讲：听讲你每餐食三碗饭，我同你爸爸今日想亲眼睇住你食。我又好自然咁食咗三碗饭，边同父母倾偈，一边仲唔停咁夹菜食。太太开始开玩笑咁话：筷子都舍唔得放低。太太又分咗一碗饭嚟，我一下子又食完。父母亲同太太都惊呆咁望住我。嗰晚我一共食咗四大碗饭，讲实在真系食得太饱。到瞓觉嗰阵，个肚仲系饱饱嘅。太太又开始有啲担心，但我心里乜嘢杂念都冇。练完五套功法就去瞓觉，神奇嘅事发生啦！喺似瞓非瞓之间，我感到个肚开始发胀，越胀越厉害。忽然有一个大法轮喺我肚上面由上至下转动。过后我先知道呢个系师尊帮弟子清理身体嘅法轮。天一光，太太就急住问我：寻晚你个肚点样啊？我话瞓得好好。随后就将昨晚嘅神奇事讲俾佢听。从嗰时开始，我太太、父母以及村里面嘅有缘人，亲眼睇到我身心发生嘅巨大变化，都相继走入咗法轮大法嘅修炼。在日后的修炼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神奇事，这些神迹只有身边的太太感触最深，亦都令到她成为我日后证实法、维护大法的坚实后盾。听完上面这两个修炼故事，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有什么感想呢？两位主角在得法之后，那种由内而外的转变，真是非常令人的感动。一个在圈机的名利场里面，体验到放下执着后， 头脑瞬间变得无比清爽和自在的喜悦，另一个则在绝望的病痛之中体验到一口气吃得饱、睡得好、全身被洗涤一身的重生奇迹，那种破茧而出、重获新生的快乐和踏实，是世间任何财富都换不到的。当一个生命真正找到内心的信仰和归宿，眼前的世界都变得光明和祥和。希望今日这两个故事带来的喜悦和希望，能为大家的心灵带来一份美好的触动。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